今天我预备的题目和经文是取自腓立比书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特别专注在第九到第十一节。所以请大家再打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你的题目就是取自经文里面的那一句话，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喜爱那美好的事。我们一同开身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。来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，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，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上帝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，原是应当的，因你们常在我心里。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，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这是属主的日子，我们是属你的儿女，一同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等候你把你自己的真道能解明，能喂养我们。深愿保惠师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，能引导光照，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的悟性里面是蒙真理的光照。也愿主你自己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引导我们都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我们也愿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建造，来喂养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大家新年好，这是很难得的一天啊，一年的第一天也是一个主日啊。事实上你如果去看这个年历啊，是这个一直循环回来的。你知道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主日的第一个主日，也是一年的第一天，元月一号啊。那么下一次又是哪一天呢？啊，那个很容易的，我就把一个万年历拿出来一推就可以算出来了啊。你如果这个算数快一点的话，你也很快可以算得出来了啊。因为一年365天，所以每一次啊一除就余一天，就你要往后面再推一天。你如果倒回去算，你就要减一天。但是呢，每隔4天，每隔4年又有一个闰年啊，你这多一天你还要加到里面去啊。你如果算一算的话，你不用算，我告诉你，2006年的第一天也是一个主日。你说下一次什么时候？2017年啊，2017年也是一个主日。那你说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吗？没有特别啊，没有特别的。你说一年的元旦就是主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聚会，好像格外的恩典，没有啊。你从恩典只从主的道，从圣灵，从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这边领受。这个日子其实它是提醒我们，它告诉我们 上帝一直为我们存留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更多的恩典。盼望我们都能够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情，感谢主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每一年都是新的一年，每一个时刻都是主再一次连续我们，给我们再有一个机会。做不好的靠着主我们做好，做一点的靠着主再做多一点，让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活在主的面前，不断的能够长进，能够成长。我特地选这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。那因为第一个主日我们等会要一起守圣餐，所以我照例我用比较纲要式、提纲挈领的方式来跟大家把重点来交代，让重点能够大家带回去，再继续在主的面前有所思考啊，继续默想，能够挖掘出那更宝贵啊，更能够扶持我们引领我们新的一个年度的这些力量，那属灵的力量、属天的力量啊。这一段经文我特别要专注在啊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们所做的祷告。事实上这不是保罗唯一的一个祷告，在很多的场合、很多的书信里面，保罗的祷告啊，都应当我们呢、啊、成为我们自己研经、自己灵修一个很好的材料，我们好好来学习从保罗怎么祷告来学。你看保罗的祷告就是他爱他们的行动。保罗说你们藏在我的心里面啊，我想他讲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说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。我相信保罗他此言不虚，有谁敢随随便便啊，好像来用这个糖甜的东西来哄人，说你的心，你们藏在我的心里面，政客会这样子。你看现在台湾选举一来了，这些政客们就起来堂而皇之的讲，民之所欲藏在我心。老实说他心里面想到的是权力，想到的是你的选票，可能不会是真正关心你的生活的福祉。但是上帝的仆人我相信不是这样子，他说我切切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什么意思？心肠啊，其实没有心这个字，就是肠。因为在当时代的人啊，认为感情啊就在肠这边，意志在肾这边啊。你说这好像很好笑了，其实不是。因为对我们来讲，你的勇气在你的胆那边，所以你要放胆，有这个胆量啊。你所喜爱的是你的心跟你的肝，所以你的心肝宝贝啊，这个心肝宝贝在这个健要贤贤的心肝宝贝就在他的怀里面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用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来做一个代表，一个表达。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文化里面的，每一个语言里面都有的啊。这个肠就是感情的地方，所以他用这个字眼，耶稣基督的肠。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他的意思就是我来揣摩、来体会主怎么样眷顾你们，主怎么样爱你们，主怎么样怀揣你们，主怎么样在你们身上有他的心意。我呢，我体会他的，我体会他的这个感受。换句话讲，我爱你们爱到这样的地步，把你们摆在我的心里面，摆在我的脑海里面。他的爱不是只停留在这个言语舌头上面，所以保罗他说我为你们所祷告的，所以他的祷告是他的爱的行动。诸位，我们在这边这个每一个这个周复一周啊，每一个礼拜我们聚会，我们读经，我们听讲道，多了解一些一个人他的领会，一个人他的分析。不是，如果只停留在那个地方，我自己整理我蛮得意的，写出来认为丢在地上都有声音的，那个我不造就人，那个还夺取上帝的荣耀。 我准你准备，盼望这些就成为我们彼此共同的勉励，成为我们一起学习的一个典范跟榜样。保罗爱他们，关心他们，到一个地步，他常常在他的心里面体会耶稣基督主的心肠，甚至由上帝为他做见证，他化为行动来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也应当如此，我们彼此到一个地步，有没有说把你摆在我的心，你把我摆在你的心里面，也化成你的祷告。你说我祷告来祷告去，我该怎么祷告啊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，一个很好的功课。我应该怎么祷告才有内容，才祷告才 to the point， 才打真正中肯的，打到这个需要的那个要点。保罗的祷告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范本，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内容。我们来看保罗他祷告里面的什么重点呢？你注意看保罗祷告，他不是叫你去走什么样的捷径，有什么秘诀啊？这个维他命大补丸你吃了，哎呀，马上就这个，好像那些武侠小说里面讲的，一下子找到深山雪莲啊，找到什么灵芝，一吃了就好像把你的功力都给补起来。没有的，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捷径的，这种花俏的这种好像抄小路的，从来没有过。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，如果你读什么属灵的书籍，别人介绍你参加什么样的聚会啊，说来我砰按一个手倒下去，这个圣灵充满的是什么之类的那种，你就好像这个灵性就提升了，那样的聚会啊，你要斥责掉的，不可以随随便便去参加这种，去好像去读找那种秘诀的，没有的。你好好查考圣经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任何的小路可以抄，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让我们跑，没有，都是脚踏实地要好好的做。保罗这边讲什么呢？你注意看，保罗这边他为他们祷告，也不是只为他们眼下，好像就为了一时，为了短短的一个需要他来祷告，不是。他怎么祷告呢？他一直祷告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换句话讲，他为他们祷告是从当下现在开始，就为你们现在，但是他的前面的目标呢，是为了他们一世啊。这个是一个我们应当要常常提醒，我们常常祷告来祷告去，就是你有什么代祷事项啊，就是为了前面可能你在正在找工作，前面可能你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碰到的压力啊，正在那边挣扎，我们就为这一件事情祷告。这样当然很好，我们有代祷事项啊，大家可以一起来代祷，但是我们常常就停留在这里，这些祷告的事项就把我们所有的祷告的时间大概占掉一大半了。保罗这边他为他们祷告是当下，也不会脱离现实，但是呢眼光朝的是一直到成全的日子，到基督耶稣的日子。哇，这里面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好好的学习啊，不要只为了那一些短暂的那种眼下的啊，我们甚至要到一个地步啊，要有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长远的，我们祷告为他们，为彼此代祷，要到耶稣基督成全的日子的时刻。那么你说祷告，他祷告些什么呢？他为他们求什么？求他们恩赐、言语、智慧，不是。他的重点，在爱心，你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。但是这个爱心要多而又多啊，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？是怎么样的多法呢？啊，这个爱呀，如果 只是全部只讲爱，没有底下的那几句话，你的爱到一个地步泛滥，滥爱，不是这个，是不是恋爱变成乱爱了啊？变成这个泛滥的爱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到这个地步，就变成什么没有原则、没有立场的那一种溺爱，那一种可能只是圆滑讨好的，变成一个相怨的那样的一个爱。不是的，保罗这边讲什么呢？爱心多而又多，怎么样的多而又多呢？在各样的知识，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。不但如此啊，保罗他这边所讲的好像是讲到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。我刚刚讲第一点，从时间上面来看呢，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基督的日子。那么从过程上面来看呢，第二点呢，好像是栽种的一个种子，它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啊，它这个生长的过程呢，多而又多嘛，生长的过程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要成长呢？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。那么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到一个地步，生命要成熟啊，丰盛的生命就是要有果子，所以这个果子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。好像这里面就有一个这个过程，这个生命的过程，重点在爱心上面，没有错啊，爱心是真正的焦点，真正的重心。但是这个爱呢，一定好像有一个配套，有一个应当有的正常成长的那个环境，那个环境就是要与知识见识配合在一起。好，这是第三点了啊。这第三点呢，他就讲到啊，他在这一段话里面，在他的祷告里面呢，保罗把三方面呢，把它合在一起，一起提的，一并提的，哪一个呢？爱心、知识、见识。你说知识我比较容易懂了，知识啊，我们学的不管什么样的学科里面的那些 information， 里面的那些 fact 啊，这都是知识的范围了，这是我们所学来的。当然保罗这边所讲到倒还不是什么天文地理啊，什么这种心理各方面，化学物理还不是指这些，他所强调的重点是真理的知识，强调的重点是上帝所启示的道的那个知识，这个重要，这是关乎我们真正信仰的根基，信仰的这个坚固不坚固的问题，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得着喂养的问题。所以这里面强调的知识是真理的知识，见识呢？啊，你说这里面有，事实上啊，这里面有好几样，有好几方面。我们小的时候就幼稚园，在爸爸妈妈的面前，在哥哥姐姐的面前，我们就听很多，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尝试啊。进了学堂，我们就有一点点的知识，以后越读越高深了，就开始有所谓的学识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东西其实都还不够的，这些就是好像你累积储存的那些食物而已。你怎么来使用这些食物来供应你？你怎么样从你所吸收的、所了解的这些各样的这些知识学识，帮助你来做一个判断，定你的价值、你的方向，这个才重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见识啊，要有见识。所以圣经上面常常提到忠心，又有什么？有见识的仆人，要有见识。见识的意思其实啊，就是懂得分辨好歹，懂得这个真正宝贵的在哪里，这就是所谓的价值的选择啊。这里面包含的就是你能够分析 你能够判断，你能够下决定选择，这个是见识的问题啊！你空有满腹经纶，不知道怎么用，没有见识，那不行的啊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他保罗把爱心、把知识、把见识合在一起啊，这个三个好像是一个顶的三足啊，三角鼎立啊。现在它是三角整合起来啊，啊，不是三角几何啊，是三角整合啊。它是把爱心、把知识、把见识把它整合起来。而真正的主角在哪里呢？真正的主角在爱心上面，这也很重要啊。我们的爱心表明说，我们的爱心要有真理的约束，要有真理的指点的啊，要不然呢，就像这个俗话所讲的，理盲情滥，这个理啊不会用，盲目感情呢泛滥乱来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这种像古人所讲的爱之欲其生，喜欢他就喜欢他不得了，就喜欢他，他愿愿他能够活得长命百岁，讨厌他恨不得他死的啊，恶物之欲其死，这个爱之欲其生，物之欲其死，孔子说其祸也乎啊，这个是大祸，祸迷惑的祸，哪有这样子的人，这是在孔子的教导学说里面他都是把他指点出来来斥责的啊，所以我们的爱呢要有真理的规范约束，要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能够知道那里面的立场原则是什么，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有知识和见识。我用啊简单的两句话把它浓缩起来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见识是帮助我们的悟性的，让我们的悟性，这里面我讲到的这个知识是真理的知识，真理的知识就像光一样把黑暗给驱走，不再昏昧，不再蒙蔽，不再在黑暗当中，而是被更新了，而是灵明了，灵明觉悟，而是进入到光明里了。所以悟性里面要有光，我们的心灵里面呢要有什么，要满有爱啊，就是这一句话呢就好像是啊，我们把它浓缩起来，浓缩起来，保罗他说我为你们祷告，你们的悟性里面要有真理的光照，你们的心灵里面要有爱的浇灌，要有爱的充满，我们要爱要多而又多，就像一个种子栽种下去成长起来，这个种子是爱，要多而又多，就是在成长了，在生长，在成长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生长，在知识跟见识里面，到一个地步有了丰盛成熟的身量，结出仁义的果子，满有仁义的果子。所以这是保罗为腓立比弟兄姐妹们的祷告。那么你说这样子的话，他为他们祷告说，你我的爱心多而又多，在各样的知识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，那么怎么样呢？带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，使我们的身量提升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，使我们的灵性能够更成熟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？他这里面我们的华文圣经这样翻译的第十节哈，能分别是非，底下有小字啊，叫做什么，叫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啊，这是我的第四点。我告诉诸位，在这两个翻译里面我比较喜欢那个小字，喜爱那美好的事，那我分析给诸位听啊，诸位也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我们在这个和合本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啊，编委他们选择的是分别是非，你说对不对？也对，因为你要懂得啊，这个分，因为我刚刚讲见识就是懂，就是帮助我们来做选择做决断，因为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什么才是有价值的，什么才是真正指引我前面正确的目标跟方向，那么我就要选择了，我就要立定心志，我要朝那个目标去，我要 追求那更好的。所以这里面你要懂得分别，分别好跟坏啊，分别对跟错，所以这里面都包含在这里面了。但是分别是非啊，多多少少可能带给我们一个直觉，一个直觉的联想啊，因为是非嘛，就以为啊，这里面牵扯到的就是是非对错的问题。是非对错当然也包含在当中，不过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，因为有很多事情你人生里面的追求的目标，有很多事情其实里面你严格来讲也没有太大是非对错的问题，而是什么值不值得的问题，价值的问题。我举个例啊，等会我会特别提到的，保罗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。你说保罗他的出身怎么样了不得啊？我们刚刚第三章已经读了，他讲到他的出身，他的隶属，他的背景，他的身份，他的学养，他是最严谨的教门里面，他做法利赛人，就着律法上面的要求他都一一去遵照，从小就受很严谨的教的那个家教，在学堂里面，在各方面，哇，他可以列出来，就他的 CV 耶，这他的这个履历表列出来，赫赫的啊，这个才真正是有分量，砰掉到地上来，还真正可以丢出声音出来的，掷地有声的。你在犹太人当中啊，保罗他曾经讲过说，我在我同辈人当中啊，我是个佼佼者，我比他们都还要更加的热心，更加的长进。我相信也是此言不虚的，因为他从热心上面逼迫教会的，从律法上面的要求他严格遵守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有没有什么对错问题，这里面这个好像价值有没有意义，有没有价值的问题。他到个地步，他说我真正认识了，我的信仰一旦被建立起来，蒙光照之后，上帝把我挪移开来，引领我回到正路上面的时候啊，我看出来，我真正知道哪一个是我追求的至宝。所以这里面啊，严格来讲，有的时候是值不值得，到底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意义的那个问题。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呢，我是比较喜欢那个小字，喜爱那美好的事。这个美好这个字眼呢，其实它就有更好的意思，就有更有价值的那个意思啊，更美的，更好的，它里面原来就有这个意思，喜爱那美好的事。我们的这个翻译呢，没有把它翻译出来，那个味道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啊。它原来这个字，它其实就带着有这样的意思，喜爱那更好的，喜爱那更有价值的。那么你喜爱，你怎么分辨出来说那个是有价值，这个是比较没有价值，那个是更好的，这个是比较次等的？这就是你的见识，就是你的真理的知识跟你的见识的辨别的能力了。依靠着真理，让你知道去选，去追求那更能够存留下来的，更能够存留下来，不是在暂存界里面就会过去烟消云散，而是时间都不会把它磨灭掉，不会把它抛到后面，能够一直进入到永恒里面啊！那这个是我要追求，我要喜爱那美好的事。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呢，这个喜爱那美好的事，比翻译成分别是非要好得多啊！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稍微把它整理复习一下啊。我们祷告，彼此祷告，当然眼下有很多的残累，有很多头痛这个担子，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。但是呢，不要老是就为了眼下祷告，就为了当下，就为了现在服务来服务去，就为了这些。我们祷告呢，从这边开始，要一直到基督的日子，我们彼此代祷，我们这一方面要把它记在心里面。我们祷告不单单是为他现在，主啊，你帮他能够带领他 过这个难关，带领他能够站稳这个脚步，我们还要为他祷告，能够一直成全到见主面的日子啊。这里面保罗他 的祷告的内容也提到什么，提到是一个好像生命生长的过程一样啊。这个种子呢是爱，这个爱啊，严格来讲就是上帝栽种在我们生命里的爱，他的爱给我们。就像保罗他自己讲，他说我把你们摆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所以保罗他是用主在他生命里面所给他的爱，他来面对他所牧养的这些信徒们，为这些圣徒们在那边祷告。那他为圣徒们所祷告的内容，也求他们的爱心能够像种子栽种下去之后，要不断的要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多而又多，更加的丰盛，更有原则，更定准目标方向，到丰盛的地步，结出仁义的果子来。那么他又把爱心、知识、见识合在一起，让我们来知道这三者是整个息息相关的。的确是这样子的。圣经上面提到啊，知识叫人什么？自高自大。唯有什么能够造就人呢？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所以换句话讲，你如果没有这个爱心，单有知识没有用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如果单有热心，拼命好像发热心来侍奉上帝，但是没有真知识来约束你的话呢，就会落到像犹太人一样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可以向诸位做见证，我的同胞犹太人，他们为主发热心吗？发热心，他们侍奉发热心，但是呢，可惜没有按着真知识来。难怪啊，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，他就讲说，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。这个心呢，有刚强、有仁爱、有谨守、有爱、有刚强，但是呢，有约束、有规范、有谨守，不能够只是偏重于一某一方面而已，好像我们吃东西偏食，专吃什么东西，那身体就不健康了啊！所以这里面三角整合起来告诉我们，所以刚刚第四点就提到是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祷告里面为彼此祷告，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见识，能够去抓到那真正有价值的、真正有意义的、真正朝向正确准确的目标的。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衡量啊，就是到底是满足你自己还是造就众人，是你的名声被宣扬被高举，还是主的名能够得着称颂荣耀，是只在暂存界里面一下子起来以后烟消云散，还是能够一直持续进到勇士里面存留得住的啊？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呢来做一些判断衡量，什么是那美好的事。好，那最后一段我就是要来讲什么才是美好的事，什么是美好的事，什么那是那更好的、更有价值的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呢，都是，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在我们所有的机会所走过的这条路，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。你有机会接受到的这个训练，你有机会进入到的职场啊，对你人生前面的规划，每一个人可能都不同，但是还是一样，你要用刚刚我提到的那几项一个很基本的一些原则，你来判断在你的工作的范围里面，在你所学的专长里面，有哪一样的事情是 能与永恒连在一起的？哪一样的是能够存留下去？哪一样的是能够造就人的？哪一样的是能够荣耀上帝的？这个就成为你应当去喜好、去喜爱的那些美好的事情。保罗他给我们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。保罗说他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再是以自己的出身、自己的成就来夸耀了，他把这些东西当作粪土了。他说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，这个是很少很少人能够啊，好像到保罗这样的地步。但是保罗他还说，我到那样的地步，我还并不是认为说就已经足够满足了，就已经到顶了，没有。我们刚刚读的，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，我只有一件事情。弟兄们，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已经完全了，我已经达到真正的目标了，不是。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向着标杆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就换句话讲，这就是我们人生一生的追求啊。2012年刚开始，我们还不单单就着眼在2012年，我们要着眼2012年 and beyond 啊，这个2012的前面，我们这下半生，这整个我们前面的这一生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，像保罗这样的心智一样。他有什么样的心智？他说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这个至宝，当然你一看你就知道，它就代表的是最高的这个价值，最高最高的。这个字眼跟美好的那个字眼不一样，但是都隐含着有那个更好、最好的那个意思，有那个超越。你能够想到的，你能够想到的都在一个范围里面，而他所说的是超越过这个的，超越过这个的。所以我们应当去想，想到了之后，这个成为我们今年的目标。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，还有更超越的，这就是保罗这边所用的至宝的这个意思。还有更超越，你能够想到的就是有一个界限，有一个范围的。而他要追求的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更高的超越，为至宝，要得着基督耶稣。这就是好像保罗啊，给他自己所讲的那一句话做一个他的注解。哪一句话呢？美好的事。他说要喜爱那美好的事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的美好的事是什么？他在后面他自己做见证，就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。所以我们整个合在一起，我再一次，我们来彼此来互勉，也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学习的范本，也存这样的心，没有捷径，没有小路可以让我们来抄，没有任何什么样的特别的聚会，好像我们参加了我们就摇身就被这个提升起来了。真正能够把我们建立起来的，一定是上帝的道，生命的种啊，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建立起来。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，使我们得到释放。上帝救赎的大能使我们能够脱离残累我们的各样的软弱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老旧的这个劣根性，都是透过我们在上帝话语上面的明白领会。所以悟性里面要有光，心灵里面要充满爱。我们很乐观啊，很积极，很有把握的面对2012年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也愿保罗的祷告里面所提到，我们的爱心要能够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也能够明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定准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朝向那有价值、那超越、那至宝，向着标杆来跑，也到一个地步，在这个经历生长成长的过程，能够一直 到成熟的身量，能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好叫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的见证，用我们所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所有的回应，来荣耀我们的恩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